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那今天这一集呢，又是不请自来的来宾，让我们欢迎廷涵。
嗨，大家好，我是廷涵。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就是跟今天这集有关的？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完全说廷涵是谁啊？
我现在是在美国读书，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一个乐手，乐团的乐手，然后我也在一些音乐教室教 bass 是一个低音的电吉他这样。那我自己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电贝斯，我小时候是弹钢琴，然后当时
我小时候也是弹钢琴，好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小时候都要学个钢琴，对不对？
或是小提琴之类的，
小提琴太贵，
太贵是不是？
钢琴你买一台还可以，就是全家轮流用，全家小孩轮流用，然后小提琴就是一个人一台，
对，也是。然后而且当时好像蛮流行那个雅马哈的。
对啊，
雅马哈的那个三叶教室，小朋友去那个，因为我爸其实就是雅马哈的调音师。
哆来咪发嗦拉发咪来哆，嗦发咪嗦发咪来，嗦发咪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发咪来。
这个其实蛮有用的，这个到学，就我到现在的音乐学校在练一些这个
发声吗
？Ear training 就是一些，就是你要去辨别说这个是哆咪还是哆发哆嗦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蛮有用的，可以帮助自己的听力这样。Anyway， 反正就是我是毕业在台大戏剧系的时候，我主要也是做比较多的是音乐设计的东西，但后来发现，音乐设计在台大好像不能成为一个主修，这样，那我就渐渐的淡出了学校的世界。
去念了，你去念了什么？你去双主修什么？哲学。
我当时有，其实我小时候其实想去念管理，所以我在大二那一年，我退掉所有戏剧系的课，然后想办法拿到高分，然后去转系。但发现转系失败，这样
转不过去。
而且第一年更好笑，第一年大一升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直属学姐还说：“廷翰，你那个记得要去转申请那个转系哦。”我直属对我很好，然后我就说：“
还是他单纯只是想把你赶走？”
没有，因为他说就是我那个家叫十八家，十八号就会在一家，十八家在我那个学姐之前呢。的人都不见了，因为通通都转走。
跟听众解释一下十八家什么，就是我们学号后面都会有编码，然后那个前面就是一长串，就是你的学院，然后你的科系会有自己的代码，然后最后就是你的座号。所以我们在台大的时候，大部分会看你的座号后面，然后跟你上下几届，就是你的直属学长、学弟、学妹这样子。
对，没错，对。那我很大概比我大三岁以上的学长姐通通都不见，因为都转走，所以他们就是
很淡然面对这一切。
对，很淡然面对这一切，
想说对戏剧系没兴趣还是赶快滚吧，省得在剧场里面拖累我们
大家不要互相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对，然后他就我就说好，我知道。然后我就去再看一次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那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第一年根本没转到，然后第二年才开始退掉所有课，然后认真转，但还是失败这样。 anyway， 但是后来我也渐渐开始发现，觉得说我其实蛮喜欢弹 bass，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我跟你说你还蛮喜欢戏剧系的我说转失败之后竟然喜欢弹 bass，
sorry，
你最后还是用戏剧系的学士毕业吧？
是，我还是戏剧系学。
你看吗？绕了一圈，还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没办法，我只能
走了多少冤枉路，
呆呆的站在镜子前，没事。Anyway，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开始到处接课，然后我又组了几个乐团，一个是疯狗乐团，那个是我在大学一开始就组的，它比较像是地下乐团。
讲到疯狗乐团，我就有气。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疯狗乐团的成员有谁？
我的成员呢是在高中热音社。
那你是创始的团员吗？
你是
后来加入，对
不
对？
对，我不是创始团员。我在高中的时候跟和平高，我那时候是中伦高中，跟和平高中就像以前的，
对，我就是和平高中，
对的同学合作，那个时候就有小认识了他们，然后但没有特别讲说要组团什么，直到我大学考完的时候，在那时候在学测考完了，开始准备指考，又就是没有申请上，开始准备指考，就他们有人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加入我的乐团？这样，那个就是也是像可能认识的。同学
就是疯狗乐团里面有我两个是我高一的同学，
但据说你都封锁他们，
就是因为其实我跟他们也就是 高一的时候就我们不是那么对盘、嗯、他们两个有点像是我们班上的怎么说就是比较爱玩，他们也不是真的很坏或什么，就是比较外放，然后比较喜欢捣蛋的那种那种臭直男，老实说就是以现在来说就是臭直男嘛。那
对，我觉得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因为可是你可以念到和平高中代表你的成绩也是不错，只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终于松懈下来然后就想要一起玩这样、嗯、然后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言论跟他们一些行为让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后来就是跟他们就是没有什么联络。然后大学我好像大学才封锁，也没有封锁他们，我只是删好友而已吧。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
忘记了，时间太久，反正我也忘记到底是什么。我记得应该是有某个事件让我真的是对他们
很
讨厌，对、嗯，所以我才把他们删好友。不然
是什么吃饭还是什么吗？什么
我忘记了，反正。我跟廷罕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双号班，所以我们之前都是一起上课，但我们那时候大一也没有到那么熟。我是一直到大四、嗯、大三的时候，我那时候会跟廷罕变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制作，然后我借住在一个朋友的宿舍，在台大宿舍，然后廷罕就说他可以每天载我去剧场。
哦，
你忘记吗？
我真的忘记
了。对啊，就是那一次啊，就是因为你家就住在基隆路上嘛、啊、所以就是可以就是骑摩托车就是顺道载我去学校这样、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他就当我的车夫这样子就是十天左右，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变熟、啊、后来就是他在大四的时候说他们要办一个小的 live house 之类的，就是疯狗乐团，廷罕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看，我就想说我欠他一个人情我就出场一下好了虽然就是 有我两个讨厌的人、嗯、然后廷罕就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不会怎么样，我想说好我就去，而且我还自己一个人去，就超尴尬。对，然后那天真的让我最不爽的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会去了，然后他们表演的曲目还有一首就是他们两个当初在干掉我们高一班上的所有人的歌
真的假的，
然后就知道我在现场啊。你忘记了吗？你忘记了吗？
哇，那首我有弹吗？那首我
你有弹你那时候后来回去你有跟我道歉啊，就说他们你有本来叫他们不要表演这首，但他们就说没关系，而且他们那时候在台上就有讲说这首歌的创作的理念是说他们当初在高一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上就很多人很喜欢读书啊，很在意成绩，他们觉得什么剥削就觉得很白痴，然后
完蛋，
然后就想说什么下课大家要去打篮球或什么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些人说、哦、我们要去图书馆念书，他们就觉得那群人很智障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这么被针对呢，我也不是真的很爱念书，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名、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带头，
就是那个
把风气带起来，就是对想要念书的人、就虽然我高中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参加一些社团什么什么的，可是那时候他在台上这样讲，你知道我在台下我那时候心中想说哇塞，该不要点名说
就是
我们班的第一名就在现场然后把我点上去说这是我们创作这首歌的 muse 来源我想说我那时候在台下我真的是
坐立难安，
对，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场合我回去真的是要骂死林廷罕，明明知道我会来，然后还就是表演这首歌，就是要让我难堪嘛，就是要让我难堪嘛，对不 对,
對。但其实说实在话，我在高中的时候到高三的时候，我也是
很不爽他们。
没有，高三我完全没有跟他们联络。但我要说的是我也是就是像那样的学生，就是我也完全不上任何体育课。哎、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是我到高三蛮极端的。我为了要考上台大，我那时候就是。下课不跟同学讲话，上课也不跟同学讲话，我只跟同学跟我讲话，我只会回答是他如果问我跟题目有关的东西我会回答他，他如果跟我聊天我一句都不会回答。嗯，
那我跟你不一样，
我就比较极端，
我是会玩又会读书的。
哦，那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只有高一高二会玩，然后就是稍微读一下书，到高三我就必须要，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高一高二玩太多。
好啊，你讲这些话也没办法安慰到，就是无关我改变对他们的印象
好吧，没关系
这样大家如果去查疯狗乐团就知道我在 说哪两个人嘞。
啊，对，没错，
没关系啊，他们也不 care，
他们两个也是其实是创始的团员。 但其实你也不用太伤心，因为那个演出之后呢，那个团差不多快结束
就瓦解了
就差不多快结束，
所以我回去就是当天
拿一个小黑人在那边狂搓，
当天搜集他们的头发
搓爆那样。 对他们就是
后来他们好像 有跟我道歉
吗？有吗？
就是好像因为那次演出你好像有说我好像有点不开心，他们好像就是有传达一些，就是
他们有传讯息给你是不是？
我忘记了，但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 happy ending，
但反正也没联络啦，就随便啦，祝福他们。
对，可能就比较少。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干嘛。
他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还活着，
对，他们还没死。对，就是他们还有再继续做另外一个乐团。
好，不用妈妈宣传、
哦、
谢谢。
OK OK OK， 好，也是什么狗的大家可以自己查。
打狗打狗。
Anyway， 反正就是
你就加入了
原本的疯狗乐团，它是一个朋克乐团，在台湾比较少见的曲风，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和弦很简单，然后歌词非常的重复，旋律也非常重复，这样，这是朋克乐特色。然后但在那个团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刚好我另外一个学长也找我去做另外一个乐团叫木头超人，就是瞬间完全另外一个曲风。我们是专做 cover 歌，就是 cover 歌的意思就是有一首很红的流行歌，然后我们去做改编、嗯、然后我们的特色是用乌克丽丽当主奏，然后陈毅学，我的学长他是弹木吉他，我弹。
陈毅是不是那个陈毅哦？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误会是另外一个陈毅，你知道有个偶像歌手是陈毅
哦，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那个陈毅、
啊，不是那个陈毅，是台大戏剧系的陈毅，
对，名字一模一样，
但一样很帅。
那你知道陈毅都在，就是他烫头发的设计师跟我是同一个哎、欸
哦、真的假的？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去烫头发就遇到他，然后发现我们是同一个设计师，
碰到陈毅本人，
对，
就啊、
对，
其实。欸、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反正大家可以去查台大戏剧系的陈毅。其实我私心觉得，如果我是女生，我大概也会爱上他。我觉得哇靠，这个学长真的长，
因为他就是一个帅帅高高，
很帅，然后很
瘦
很壮，然后打排球，
然后看起来有点忧郁小生那种。
对对对对对，
日系。如果是那种日剧，很喜欢日剧的人，应该看他就很喜欢。
对对对，日剧会很爱，就是
他看起来很神秘。
有一点，而且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职业每个系都有的一个活动。
大一啦，
大一啊，对，对不起，大一。然后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表演，就是陈毅，我们的那个学长，他要弹木吉他 solo， 然后他那天就半裸，然后弹木吉他，然后那个灯光打下来，他肌肉超漂亮。我那时候在台下
湿了，
我靠，我就那时候真的是。我真的
站不起来，就是
我那时候
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拍手，就只有一个人就是坐着，然后就弯腰这样。
没有，我那时候觉得，哇靠！如果是女生，我真的是瞬间爱上学长哎、欸，真的不行。
女生有这么肤浅吗？
我不知道，
女生这么肤浅吗？
但是那个
老婆在旁边摇头，
感觉学长太帅了吧？
所以就是从这一刻起，就想要抛弃疯狗乐团，
哦，没有，没有，没有，
学长，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就是大一的时候就只有记得说哦这个学长非常厉害，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嗯、学长突然问我的时候就觉得哇
你有被注意到，
我被学长看到，
就是那个暗恋的学妹，然后突然有一天学长突然就不经意讲出名字，说、哦、原来
学
长记得我的名字，
对对对，超像那种感觉，就啊原来学长知道我是谁，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加入他们这样，然后
受宠若惊，你通常听起来超像渣男的，不是还有疯狗乐团吗？
哎、欸，不是，
疯狗乐团那时候已经解散了，
没有没有没有，还没，
所以你是同时脚踏两条船，
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对于至少对于贝斯手来说，我们可以很同时加入很多个团，
所以在乐团界就是来说，就是乐手是可以互相就是跑来跑去的嘛。
对对对，劈腿不是渣男的行为，这样。嗯，我说在乐团圈、嗯、对，因为尤其是对贝斯手来说，就是很常被，要么是贝斯手很缺，然后要么就是因为我们的 line 比较简单，我们比较不是负责 solo 那个人，所以通常我们，
你们解释的 line 是什么、啊、大家会以为是聊天的 line
哦，不是不是，就是弹奏的旋律线，我们通常比较简单，贝斯很多时候只要弹一个音，
就是可有可无的意思。
哎，不是哦，这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打底 的工作，
很重要，就是基础的
基础的，
等于说大家都要听你们的节奏，然后去做一些变换，这样
节奏比较是鼓组，会大家会听得更明显，但是我们也有一部分的工作是节奏，所以我们比较像是鼓跟吉他中间的桥梁，所以我要必须跟吉他弹同样的和弦，让声音听起来和谐，但是节奏我要搭配鼓组的节奏，这样，所以就比较像是这两个人的中间、嗯、那没有的话会觉得音乐很空，那有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注意到它，但又不能没有，这样，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
就像肝脏一样
啊，对对对对，
很沉默，但你没有，
但没有的时候你会很痛苦，
就是万万不能，
对对，大概像这样的感觉。
好，
所以我就同时加入了木头超人，然后在那边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 cover 歌，我们跟不同的大咖的，哎、欸，不是说大咖，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人。
什么意思？你现在你刚刚那些跟你们合作过的人作何感想？你刚刚说他们是大咖，然后又立刻推翻
掉。很大咖，
他们就是笑不出来。
对，通常都比我们大咖，都比我们大，嗯、至少比
他们的歌就是传唱度很广，这样，那我们才想跟他们 cover 这样。
应该说，我们 cover 歌一定都是 很红的，但你不用去跟他签合作嘛，就是这、只是单纯
cover，
对
啊，
对对对，我们也没有靠那个盈利，我们就只是做出新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有做，比如说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或者是王心凌的《爱你》这种，
就是意思就是说蔡依林跟王心凌都很小咖，
哎，不，我是说就是要超大咖，我们才会 cover 他的歌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这些其实有真的有人去唱的时候会更好听嘛，对观众来说更好听，所以我们也会合作不同的。
什么意思？你是说原唱不好听？
不是，我意思是说，如果是演奏版，观众对于演奏版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
你们没有主唱？
对对对，我们是三个人嘛，就只有乌克丽丽、木吉他跟贝斯。那我们有时候就会合作不同的主唱，去增加不同的元素，那观众也会比较喜欢。
可是你们没有盈利的话，你就只是做兴趣而已哦。
对，其实就是做兴趣，但是我们会透过比如说我们的影片浏览次数越来越多，就会有厂商因为看到这个影片找我们去现场可能弹个几首歌，做一些，后来就接到越来越多的商演，那就比如说有婚礼场，有在一些农场他们办活动的时候会找我们，或者是像我们去很多次就捷运就中山站那边有时候会有活动，
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月什么什么
爵士新广场之类的，对，那个空间，或者是一些像苗北艺术文化中心，像就是艺术中心，
反正就全台湾的艺文活动，
对，高雄也有，高雄卫武，哎，我们去过卫武营，哎，哇，讲一讲，突然觉得很厉害，对，就去过卫武营，然后我觉得真的我超级幸运，我都只能说我托学长们的福这样。
那跟学长的恋情有进展吗？
我曾经被学长压在床上过。
而且学长其实，哎，讲到刚刚忘记讲，其实陈毅其实在台大也是很红，因为他是排球队的，
很红啊。
然后之前验人物，大家知道验人物吗？就是拍很多难题的那个摄影师，他其实也是台大。然后他一开始在台大起家，他是帮很多人职业拍一些宣传照，然后也有帮台大男排的校队拍很多宣传照，那时候会爆红，他开始
系列超 sexy，
对，他开始接触男体，好像就是排球队吧，然后他也是有拍陈毅，然后那组照片就是爆红，
超红，对，
所以大家可知道陈毅，
如果我没记错，好像那组照片有帮他收到不少就是特殊的照片，
你说屌照吗？是不是有包？
没记错的话，
有包含你的？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偷渡几张？
我的屌照只传给别人。
OK， 好了，所以跟学长就是感情也不错，
对，很赞。而且我觉得学长对我也非常照。
你有跟他表白说你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吗？
哦，我好像没有特别讲，
他没讲，他没听，
放暗恋放在心里就好了。我说那个是，如果我是女生，我才会爱上学长这样。我只有觉得说，哇，干，这个真的很帅这样。
男生也可以爱上学长啊，
先不要。
所以你就后来就是木头草人，现在还是吗？
已经其实不算是啦，其实不算是。
木头超人还有在活动吗？
目前也没有在活动，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后来一起开了一个工作室在板桥那边，然后就是供大家拍片然后上课使用，然后近一阵子碰到疫情，所以基本上就是生意变得蛮差的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准备要去美国了，所以
也跳太快了吧，你这期间你所以你毕业后就一直在木头超人？
我毕业后一直在木头超人，对，然后跟着学长们做两三年就碰到疫情了，毕业是2018-2019年嘛，因为我延毕一年，所以可能比较晚，所以其实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们那一两年做的蛮密集的，对，因为我们持续的一直在做 cover， 其实做 cover 比较麻烦，是因为我们要重新编曲，所以等于是大概1-2个月就要出一支出一支出一支这样，就等于我现在今天可能跟一个主唱，比如说我跟温妮录一支影片，我们已经在准备下一个或下两个，
对啊，因为你是翻唱的话，你的热度要一直 留在啊，
对，没错，
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上现在的流行，你可能、就是、
很快就过了，
对啊，可能现在举个例子好，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歌是什么？
G-IDOL 吗？
尤佳 IDOL 啦，没有人叫 G-IDOL、哦、你会被骂，会被粉丝骂。
哦，真的吗？对不起。
他是尤佳 IDOL， 就是比如说我说以台湾来说好了，是什么如果可以吗？还是已经老了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有跟上现在还在 这波热潮，然后上传 cover 的话，你之后再上传大家就是
对过了那一波就、
啊、观看率就会下降，
对啊，所以就必须蛮赶的，然后我们同时又做一些商演这样， 但那个时候就是可以获得很多的经验值这样。然后因为学长们，另外一个乌克丽丽也是跟陈毅差不多大，所以都叫他们学长。那他们弹奏的技术非常好，音乐性也非常强，所以就等于是我托他们的福这样。然后
你在里面也是当 bass 手？
对对对对，我也是做 bass 手。
所以他们两个都弹木吉他，
一个弹乌克丽丽，就是比较小支的这样，
然后一个弹木吉他，
一个弹木吉他。
那你的 bass 是木头的吗？
一定是木头的。应该说你是说是不是像那个、
因为也是有电子的、
空心，是不是空心的这样？
对
对对对、
因为你叫木头超人嘛。
Sometimes 我也会用空心的，对 对, 對，但是对我来说那个还是没有那么顺手，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还是用电的 bass 这样、对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出国两次，一次是之前提到去美国的音乐展，然后另外一次是去中国，有去杭州一个地方演出这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吸取了非常多 的经验，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厉害啊，就是可以到国外展演。
谢谢谢谢谢谢。
所以后来疯狗就是默默的就消失，那就是以木头超人为主。
疯狗的话就是我有明确的跟他们讲说
你要退团，
我要退团这样，
就发现木头超人比较
也不是这么说应该说就是当时后来疯狗主唱先退团了，然后剩下三个人，然后再重新做歌的时候就是渐渐那个
受不了他们两个，
方向开始变变我必须要说，我必须要说，我就是我跟疯狗大概有大概四五年，
你们没有闹不和吧？
没有没有没有闹不和，
所以主唱也是和平离开。
对对，主唱也是和平离开。就是我其实对我来说我挑后面没关系吗？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很大遗憾，就是对我来说疯狗是一个很重要很超级重要的乐团，其实我很想要跟疯狗就这一班。
你想他们复兴吗？
就是不是复兴，我对我来说遗憾是说跟没有办法跟这群人去很大的舞台，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们那时候的演出有到什么地方演出过吗？
因为是朋克乐真的比较小众，最、对我们来说比较厉害的舞台可能就是春娜，在垦丁的
春娜已经很大了啊。
可是春娜有分大舞台跟小舞台，
小舞台
是小团，
小舞台就是给一些那种、
新的小团、对对对对对，春娜，然后再来就是各地的 live house 吧，比如说但没有到 legacy， 就德沃、pipe， 然后河岸这种，
然后但都是那种可能音乐季，然后就是好几团这样。然后
如果是 live house 的话，就是办表演去这样，
你们自己办？
对对对，自己办或是别人办，然后我们去当其中一团都有、都有。对，那。就但没有去到更大的舞台，这对我来说是 最大的遗憾，因为我很重视这群人，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很好，然后在我觉得在相处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 是舒服的，是 OK 的大部分时间。 对,、对，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嘛，比如说对于像对于我加入木头超人的时候
他们有不爽，
有的人就会觉得
你这样就无暇顾及。
对，有的
他觉得你没有尊重他们，没有先问他们的意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人会认为要先讲这样。对，但对，但当我当时其实也觉得说，其实我不用先讲，我只要可以把这边顾好，我也可以把这边顾好。其实如果
你就都没有碰过那种要取舍的时间吗？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刚好
要演，对不对？
或是你们都要练团啊，或什么什么的。
说实在，还真的没有，
真的、
真的还真的没有。
还是因为某一边就是很少练团。
没有，因为刚好其实我就说我很幸运的点，就是因为我加入木头超人的时候刚好开始疯狗
走
下坡。对，
这可以
刚好一个
走下坡
黄金交叉，就是木头超人开始进然后木头超人前期因为学长们还在当兵，他们要当一年的兵，所以前期他们也没有这么忙，所以时间很好瞧。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我在学校时间也很少嘛，我都把时间就是空出来，要把自己练琴，要么给乐团，所以我的时间也会相对好瞧这样。对，
所以你就是专门弹 bass， 你也会弹吉他？
我会，应该说基本的会，但是要拿来演出的话，可能要真的要特别再多练个一下子。
但因为你说你是高中热音社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个乐器，
对，
所以等于那时候是零基础开始学。
可以这么说，是对于电贝斯来说是零基础，电吉他也是零基础。我只会当初只会钢琴。
那你怎么学的？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很好奇这一块，因为你算蛮厉害的吧？应该算厉害吧？你都可以教人的话
算堪，你说现在算堪用、
就是、
对。
就是你可以当老师的话，代表你一定是有一定的程度啊，所以你到底是怎么练习的？
我觉得其实说实在，最重要还是要去跟一个老师学。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社团里面，你很常看到有人就说啊，我就自学，我可以自学，
很屌的，
我很屌，或是啊，反正贝斯这么简单，你就弹几个音，那你就只要跟学长姐学会一下知识，你就可以自己练习。其实我说实在话，还是跟老师学那个效率才是。
你当初有去找老师？
我当初会学贝斯，有除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最主要是要在教会弹歌的时候，我想要跟教会的朋友们一起做侍奉，就是在教会弹音乐这样。那因为教会当时已经有一个吉他手了，他是音乐班出身，所以他非常厉害。然后我想说，那我不要学吉他，那鼓。然后我爸就说，你要在家练习哦，那我就要买一套鼓放在家里。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好麻烦哦。
是鼓很大还是很贵？
鼓一方面很贵，要三那时候要三万三，最便宜大概三四万。我们要买静音鼓，然后会有很多的 make up， 比如说地板要垫高一点啊，隔音啊要怎么样的，就会很麻烦。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学贝斯好了。贝斯看起来只要一组的含音箱子10000块，然后又可以接耳机，就比较不会吵到邻居这样。所以我就选贝斯了。然后我就一买之后，我爸马上就帮我报课。就是去那种音乐教室上课，
所以你爸也是很支持，还是因为就是跟教会牵扯到关系，所以他才会这么热情？
对，我觉得主要是跟教会的关系。我们家有一个概念，我们家三个小孩都学钢琴，然后学钢琴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在教会弹琴，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学钢琴，就是你可以在教会弹钢琴的时候，
你说在唱圣歌的时候
你可以伴奏的时候，
你们是要轮流上去伴奏？因为我本身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
通常我们是小教会，所以就会是一个人轮一周这样，所以就可能会一个月你可能会轮一次，
压力好大，
所有歌都是你弹，
我觉得压力好大。
其实那个还蛮难的。
你有碰过有人就弹错吗？
会啊，很常会弹错。
那怎么办？
我自己也会弹错，
唱歌的人
弹错就弹错，
大家在唱的时候怎么办？
就继续弹啊，
音跟着他一起跑的。
就是你会弹错啊 sorry 继续弹这样，
所以大家也不会就是，
我觉得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啦，所以就是你弹错也没关系，就是很多唱的人他也不一定唱这么准这样，但是大家就会就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对，所以包容性很强，那你也可以借着那个机会疯狂的练习。Anyway， 反正所以我觉得我爸给我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你不会你就去学，你不要就是浪费太多时间，就去学，然后好好的学。所以我去音乐教室学，然后回家，那时候是从暑假，我从国三毕业确定学校之后，就拿到琴，然后每天回家练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跟着老师，然后回家要记得练习。其实我觉得会成长的非常快。然后再来，我觉得跟之前有学过钢琴其实还蛮有关系的，就是音感啊，你的概念啊其实都很强，就会比较好啦，不能说差很多，但是你就是你的概念已经比别人好，所以我现在只要会弹奏的技术加知道我手要怎么按，基本上我就可以弹歌了。对，所以还是有一点跟小时候的培养有关系。然后再到比较近期之后，就比较是自己同时会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去注意说它大概需要哪些的技术，所以我就在特别钻研一些指定的技术。对，
所以就是先去跟老师上课打好基础之后，就是靠自己练习。
对，但我后来有点发现说，如果可以在每隔一阵子就换不同的老师，也会有不同的帮助。我有点觉得我当时跟同一个老师有点跟到太久，甚久到那个老师已经跟我说，我觉得你好像可以找一下别的老师的那种程度。对，我后来有点觉得，如果要给大家建议的话，就是大概每隔一年左右就可以再换一个老师，
就是不用觉得尴尬，说什么哦，好像我去找别的老师上课，他会
好像我背叛这个老师。
对，
其实真的不用，
就像健身教练一样啊，你可能就是你先跟着老师学，然后就觉得哦，我就是要一直跟他学。可是说不定你换了一个人，那个方法可能更适合你，或什么也不一定。
对，或者其实他们的想法是一样，但是他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你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方法是比较适合你的。对，那个就是很看人啊，除非这个老师真的经验超强，他可以用很多方法。要不然有时候会真的会卡在一个地方，会需要一点时间。
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说 bass 是打底嘛，那你会必须也要去同时去认识其他乐器吗？
这分两个阶段。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觉得我不用，我只要把贝斯弹好就好，因为我永远练不完，我总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要练。 来到美国之后，后来才觉得更加觉得，嗯，你需要练其他乐器。
因为你现在在美国也组了一个乐团嘛。
对对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也吓到，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不知道你去念书，我想说，我想到你去那边工作，你怎么会就是
还有时间那边组乐团？
也不是有时间，就好像你怎么会接触到，然后还可以就是组了一个乐，就是加入了一个乐团，想说也太厉害了吧？到底是？
在酒吧混了多久？
对，到底在美国是怎么办到的？
对，我是去美国，因为是主要是念书嘛，所以你身边的人都是做音乐的，那大家都会时不时就会想要组团，那
音乐梦。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会想要把自己的音乐做成实际的样子，可以拿去演出。
所以你也是被邀请吗？还是你
是
发起人？
我也是被邀请。哦，这个被邀请的故事超级好笑，
因为你们学校应该很多人都在弹 bass 吧？还只有你一个？
还真的比较少，还真的比较大概，
因为毕竟因为毕竟一个乐团里面，你觉得乐团里面最可以耍帅的职位是哪一个？
绝对不是贝斯，
吉他跟主唱，
吉他跟主唱啊，还有鼓手也可以。
但通常很多人都喜欢主唱，对不对？
主唱是因为你第一个看的一定是主唱嘛，但主唱同时他的工作量也最大，就是你要写歌，你要写词，就灵魂都在主唱嘛，大部分。然后再耍帅可能就是吉他手，因为他要 solo。那又站前面，再来可以耍帅的是鼓手，因为他声音最大声，大家都听得到声音。最后才会是贝斯手，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原来他是贝斯手，
甚至有人以为那个是另外一个吉他。
对对，嗯 ，most of time 一样。然后，我刚刚说什么？
你怎么被邀请？
哦，怎么被邀请？这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我教室有一个台湾的鼓手同学说：“哎，你要不要来加入我们的乐团？”然后我就说：“
你说在美国的台湾教室，
在啊，对不起，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台湾同学。”他问我要不要加入这样，然后我就哦好啊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课是有一个课叫有点像叫工作坊，然后就是每一周会有不同的歌曲，大家就会去那边弹琴，所以你会碰到各组的同学这样，然后我就刚好碰到那个台湾同学，他就问了我，然后我想说我终于被问了，我可以加入乐团，那太好了。然后问他说好，那我要准备什么？他说要准备三首歌，然后对不起 我以为我要准备三首歌，他就贴了一个专辑给我，那里面有八首，然后他说那我们就先把这八首都练起来吧。我就哈，我吓都快吓死了。然后练习好像只有一周，哎，两周的时候要准备完那八首。然后我说好，我那时候干劲十足，然后我就把那八首全部都练了，然后练得很细这样，然后我还改了我自己的东西，然后继续跟他们练团。然后练团当天的时候，那个我就说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练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然后弹完之后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就说好，我们可以准备来弹第四首。然后大家就看着我说，嗯，什么第四首？然后我就看那个鼓手，因为是他邀请我，我说哎，不是还有八首吗？不是还有五首吗？因为我已经弹了三首。然后那鼓手说，那个我昨天去 party， 所以那个我们就先这三首好了。What the fuck？
被骗了是不
是？对，我想说，看你跟我说八首，你自己只有练三首。What the fuck？ 然后但 anyway， 但反正就是那天就过了。然后就他们也蛮喜欢我的创作的，所以我就加入他们这样。然后再隔一天，我回到学校，然后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来的鼓手，然后他就看着我说，哎、欸、，Tim， 我觉得你的贝斯弹很好，你要不要加入我的乐团？我说哇，近期有两个团呢，好赞哦！然后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那你把连结贴给我。他一贴给我，那个是同一个团，就是我就是前一天弹的那个团。然后我想说
他不在里面呢，
我想说为什么这个奥地利的鼓手也给我这个？然后我还问那个奥地利鼓手，他说那你在里面吗？他说 嗯对啊，我在里面。我说
可是那天打鼓是台湾人。
对，我就说哇。然后后来问一问才知道，就是哦，就是这个团呢，主要是由一个主唱在找人，然后这个主唱同时找了很多不一样的，
他想要来组合，
他要组合这样，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同时弄了两套不同的人，然后他想要来看哪些人是他想要的，这样，对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吓傻，我说哈，同一个团，但是有两个鼓手，所以还是台湾人退出了什么？然后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哦，原来是主唱在找不同的人，
就反正全部人都在 audition 就对了，
全部人都在 audition。
所以主唱是怎么样？他真的很大咖，是他可以
他没有很大
决定权。
但是我觉得就是概念的不同，就是他大家文化不同，在台湾有点像是我如果开始找一个乐手，如果跟你谈的话，我大部分我应该就如果你是吉他
手就尘埃落定，
我就至少确定之前我不会再找下一个。但是他当时就是每一个都是同时找好几个，
就像 audition 这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也不会有人觉得不爽或什么，大家就觉得、就
是、我只
是
觉得很惊讶、就是，那我第一次碰到这样，
那你就入选了。
然后我就直接跟主唱说，不管哪一个鼓手，我都要进来这样，因为我还蛮喜欢他的音乐这样。对，
那个台湾人呢？
台湾人后来就被请离开了。
那你没有联络吗？
有还是有，
没有一直闹不和。
他后来还有来看我们演出，这样我们也都觉得哇，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对对。他后来还有来看我们的演出，给我们很正向的回馈，这样。
嗯，
对对对，但是是一个蛮搞笑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文化差异造成的笑话，
超级文化差异。我想说，这么快就有人退团，
吓到。
对啊，吓到。
那我觉得大家很好奇的一点，应该就是。是不是乐团里面的人都很渣，很爱玩，很花心？
我们曾经疯狗在面试主唱的时候，
我想说要讲这种事，想说就不用讲团名，就你还是讲出来，就随便吧。
不，我们很乖，
反正已经不在了。
我们那时候疯狗在面试三个人，鼓手、吉他手是创始团员，然后找到我贝斯手，所以差主唱。我们在面试主唱的时候，面试了一个人。然后他面试完之后，我们觉得他的声音不是我们要的，所以就我们就跟他说 sorry， 就是我们会继续找人。然后他那时候后来回去还传讯息给我们说，你是不是觉得因为我都不抽烟不喝酒，所以你们不录取我这样？然后
人家真的有这样讲话，
真的他没有用这个语气啊，但是他是
有打字，大的声音是这样子，
不是也不是，其实我忘了他。
为什么朋克唱朋克乐的人就讲话这么？
对吧，所以我们才说不适合啊。所以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傻，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抽烟，我们也不喝酒。
他以为玩乐团就是要很坏，
对，他以为要就是要刺青要怎么样，其实不用，真的不用。像我们即使我们玩朋克乐，朋克乐很常是很反叛的精神，然后很坏，然后甚至有人在演出完会把鼓烧了，很反叛的精神。但是玩乐团的本人并不一定要这么的强烈，但
可以很花心。
花心也不用，其实也真的不用，因为像我们都至少在疯狗里面都基本上大家都蛮专一的，我还没有
说大家很洁身自爱。你没有听过什么传闻，也不一定是你们乐团或是别的团的，就是什么一些
别的团
性爱风暴啊，或是抢别人女朋友啊，
或是玩粉丝啊，
对，有很多这种事吗？
是有，
你有没有分享一下听过最劲爆的？
可能我不够大咖，所以我还没这个机会，
玩不到是不是？玩不到是很想很想玩是不是？
没有亲身碰到这种问题啦。
嗯，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是有听过，可能跟粉丝出去啊，或是什么的，这个就对啊，
真的会有粉丝会就是一直想要跟你们私底下有所接触吗？
不是跟我啦。对，但是
很会消毒。
对，不是我，但
是
有听过，
那是跟谁？
就是
跟你们别的团员是
不是？也不是我的团员，就是我认识的朋友这样。
那他们就真的会出去，还是他们会就是看一下，就长得好不好看，再决定要不要出
去？我有听过当晚的、欸，
你说表演结束，然后直接去开房间、喔、
我有听过当晚的，但是就是故事，我没有，
这是约好的吧？
没有，就是当我听到的说法就是当晚，然后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就去吃饭。
你说这是可能就是结束之后在后台，然后粉丝这边堵他，然后说刚刚听你们表演，怎么好喜欢哦？
对，
那就贴上去，
然后就聊天啊，然后说哎，要不要等一下去吃个饭啊？吃个饭之后，哎，要不要等一下
去
休息一下？这样，
嗯，
对，之类的，我听过这样啊。
你说就是很会玩就对了，
很会玩的，对啊。但是我们自己是不太喜欢这样，就觉得就是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
分界了，
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就是跟粉丝的关系这么复杂。
对，那但因为可能我还没有体验过红的感觉，所以我也没什么粉丝，这样，所以没什么人会贴上来。
因为就像你说的、啊，因为大家通常不会注意到弹贝斯的人呢、
啊。嗯，大部分其实不会。对啊，
所以你就觉得玩乐团的人，就是其实也都是很乖的，
就是大家是正常人啦、啊，就是一定有特定比例的人会紧张。
但就是跟玩乐团无关嘛，
对，
就是就算不玩乐团的也是很多人很怀疑。
对啊，是啊，
只是就是因为你们通常在舞台上给大家那个形象，就觉得你们个性是很强烈的人。
对，可能会有一种觉得我们比较会外放。对，就是有点像是在像在疯狗里面，我跟吉他手可能就他叫阿凯，可能你就会有印象，他在舞台上就也是很外放，然后很强烈，很爱讲笑话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跟他私底下都会是比较在很多时候会比较安静一点的人，对，所以也没有一直都这么外放。我们比较像，我跟吉他手都比较像是，我们会知道说现在在这个舞台上我需要是什么角色，那我就去扮演那个角色，这样。但是 有的人不认同，不太认同我们这个立场，他就觉得你平常是什么人，你在舞台上就应该要是什么人。嗯，对对对，就像我们的鼓手。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你跟我说他们两个，我也是没什么好话可说，因为在我心中他们就也不是什么乖的代表。
OK
我也可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就是也是一些学生时代也是发生过一些事情，
对
啦，就是铭记在心的。
对啦，对啦，
所以他们我也称不上他们是好人。那你刚刚既然提到表演嘛，表演力这件事，你觉得在戏剧系里面受的训练对你在表演上有什么帮助吗？因为我看过一些你演出的片段，我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就是仿效陈毅呢，因为好像也是有些裸上身在那边弹 bass 的一些片段
啊，那是我还很瘦的时候。
你是这边就是幻想你是陈毅，
幻想我是陈毅，没有没有，其实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 bass 手是在美国一个大团叫 Red Hot Chili Peppers， 他的 bass 手叫做 Flea， 他的艺名就是跳蚤的意思，然后他在舞台上就是永远都跳
不穿衣服。
哎，不穿衣服，对哦，
全裸。
他们曾经有全团全裸过，在1990几年一个 Woodstock 音乐季的时候，全裸。
那粉丝要看、啊、
没有包袜子哦，是真的全裸，而且他一上台
全裸。不，如果你今天脱了，然后包一个袜子，那看起来太窝囊了吧？
没有，没有，我告诉你，他们曾经有场是有包袜子的，但是那一场是真的没有包袜子。他一前奏一下之后，那个贝斯手就冲出去。因为你拿琴其实会刚好遮住重要部位的，
对啊，
他就冲到台前，然后把琴掀开，然后甩动他的下体，在所有观众前面，我说哇，干超屌，但我没有想要这样做，就是我只是要说他们疯狂到这个程度。
那其他人怎么办？
其他人也是全裸，
不是他还可以遮那主唱，就是一直要裸啊。那鼓手、
啊、
鼓手就是也没唱，因为
鼓手更没
看到，他裸体也没人看得到、啊，
没有人 care，
没有人管他。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你知道。疯狂成这样，然后他现在当然年纪很大了、但他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半裸，
你说绑得很好，
绑得很好，有固定好这样，我不知道，但他就是有半裸这样，然后他身材都保持得很好。
但为什么要一直不穿衣服？你觉得呢？
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是
那个嬉皮的，是像嬉皮的，
我觉得是有已经有点像是他个人的风格了。看到他的演出场，大部分都是半裸，
反而穿衣服你还觉得怪，是不是？
觉得怪，对啊，对啊。但后来现在看到大部分有时候会穿个无袖啊，或是穿个短袖，
穿个吊带，贴个胸贴。
对对对对，哎，不用贴胸贴，就是。
就这样裸上身，
对，裸上身有点像他个人的标志啦，但是我觉得跟年纪有关，渐渐他就穿衣服的时刻变多了。 Anyway， 刚刚问什么戏剧系，对，戏剧系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帮助，就是会让我们关注到的面向会更多，有点像是戏剧系台大在教的，可能就会分几个主轴嘛，比如说舞台、服装、灯光、音响、
表演。
OK， 所以表演这部分大家都会注意到，因为你在舞台上弹奏嘛，但很多时候尤其是一开始的乐团，大家就会只专注在表演，只专注在我要弹好我的 Do Re Mi Fa So， 但是会忘记说观众来他不一定会清楚的意识到你在弹什么东西，他只在享受音乐而已。享受音乐之外，他除了听觉，他还有视觉的东西。但如果你只呆呆站在那边的时候，是不 OK 的。所以对我来说，
你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我要让别人注意到我，然后我要让他知道说，我现在弹这首歌，我的情绪大概在哪里？是高的还是低的？是痛苦的还是开心的？那我可以除了可以透过音乐听觉之外，我可以透过视觉去怎么表达，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舞台、服装、灯光，这些对于乐团尤其独立乐团来说很难去注意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钱，二方面是我们去的地方都是已经架好的台，你没有办法跟他说，哎，我今天我要一个凸出来的台，或者我要半圆形的台，我没
你什么咖、
啊、对，你什么咖，谁理你啊，对不对？所以台都是一样，所以大家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所以但那时候我们在疯狗的时候，我就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所以疯狗曾经有一次，像服装好了，有一次的舞台是我们的服装，我们是去买了有点像全白的裤子跟全白的衣服，然后我们自己去画，就是依照我们要的主题去画这样，然后可能上面都是手掌，哎，我倒可以贴照片给你，但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去画，然后我们就可以有点做出像我们的团服，自制的团服，或者是我们会注意说，好，那我们现在主色系主视觉是黄色，那我们是都穿黄色，还是连麦克风的线我们都把它变成黄色， 就是我们会去注意一些视觉上 的东西。
所以你就说你就是透过戏剧系学了这些关于舞台上的一些比如说像设计啊或是技术类的东西，然后你开始也会关注到你们团在表演上呈现应该要用什么其他的元素来辅助你们的表演，让你们的表演更有 power 或是更有那个记忆点。
嗯，而且会更有一致性我觉得。
所以就是主要是你会在那边 主导这些事情。
特别是服装、舞台、灯光这些就会比较是我在主导。嗯，对对对，音乐的话还是就是看歌是谁写就会谁主导。
那表演力呢？你要平常怎么练习？就是因为你有时在舞台上会看起来很疯啊，那你平常是会怎么练习？还是就是随着那个音乐然后感觉来了就我要出发。
欸，比较像是感觉来了我要出发，没错。对，然后剩下就靠平常的运动跟高中的时候有特别练了。
你说肺活量真的有氧是不是？
对，其实那其实要
很累，
其实要
弹完很累。
因为我有一开始弹的时候，大概弹完前两首，我就会喘到一个我会喘到一个没有办法呼吸。
你是会就是那时候还不懂得分配体力，是不是？
对，对
你就会想说，就是一开始都很嗨，那
就
开始
炸100%，炸到顶，
然后就殊不知后面还有好几首歌。
第三首是没力，很长。一开始弹的时候可能。前两首歌弹完我的右手就快抽筋，嗯，因为我都在
太大力，
对，我都太大力，我都在100%。
那你就是表演结束后你会就是去看回放吗？看你的那个，
这也是我们当时我当时就是很用力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一定要带相机脚架。
你说每一场都要录下来？
对，然后我们结束之后我们一定会要么当天要么是隔天或是下一次练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一起坐下来看，然后开检讨会。嗯，对，
解释一下表演的方式。
对，而且我们通常讲的都蛮直接的，就是如果说这边弹错，这边怎么又弹错，
你的舌头怎么伸这么出来，
哦，这个倒不会了。但我们可能会说这一段应该要一起大家一起摇摆，或是
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很尴尬，说你们要加入这样，
或者是说这边摇摆的不够，或是那个摇摆是身体往前嘛，然后身体跟身体往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刚好错开，一个往前一个往后，但很笨，嗯，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
要一起默契什么的。
对对 对, 對，
就像一个男团的感觉，
有点像、嗯，对对对，就是你的舞步要大概知道嘛，但通常那都是某几个大的段落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做，然后有些我们就会说，嗯，哦，像这里就不用，这里就是各自发疯就好。嗯，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会做检讨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嗯，对，
然后有一点蛮重要也是要设计桥段 让那个观众可以有一些互动性
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我也有写，就是我们叫它叫做串场，就是歌与歌之间，嗯，就是我总不能说哎呀谢谢大家然后我就开始调音
要讲什么话。
对对对对，
要互动什么。
最早一开始我们会把每一段要讲什么我都会就是
写下来
push 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写下来，然后这段谁要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样
就是你才知道对方要讲什么，你可以帮他接或什么的。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疯狗的时候他们蛮会做这件事情的，嗯，在木头超人也是，但我现在到了我现在这个新的美国的团叫 Neon Moms 反而他们不讲话，我就会觉得而且浑身不自在这样。因为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主唱他是比较他经验比较没那么多。
他是哪里人？
他美国人，嗯，对，但是他我们的主唱的背景也非常有意思，但我可以等一下再讲。但那主要在现在的表演问题就是他就弹完歌他就开始调音不讲话 silence 30秒，那他语言最好嘛，然后最后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所以后来变成演出的时候所有的串场在美国的时候所有串场变成我在讲，
你是一个搞笑咖
变我在讲，然后我就压力很大，就
是像写脱口秀一样。
对对，我就在写，我每次都在写那个
想用英文
写我到底要讲什么。对，然后有时候主唱就会在表演当下跟我说哎，欸，你等一下可以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就
为什么你不讲，
对，你为什么早讲，我就好，那我想一下我要先写好，然后后来我就会去 IG 上面滑那些无聊的笑话这样，然后我看到好笑我就会把它背下来这样，然后就在串场的时候用，
就是就变因为可能你
因为我会很 care 那个中间的 silence， 我受不了那个 silence。
有没有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比较闲就你不太需要一直在重新调乐器或什么的。
有，确实是啦，啊，因为我 bass 只有四条弦嘛，嗯，然后我要调音的时候通常我可以找一些空就是其他有乐器的空档的时候我再调就好，嗯，对，所以确实我要做的事比较少，但通常其实说实在话通常还是主唱本人去带那个串场其实是 feel 是会最好，嗯，然后因为他通常主唱本人他也会知道什么时候要下一首歌嘛。
对， 但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讲一讲就下。
但这样子就是你让，反正你已经结婚了嘛，因为你这样子就是把自己推向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一个搞笑咖，就是一个串场，就是一个这个团里面最亲民的人，然后大家通常最爱的还是那种就是主唱，就哇他都不讲话好帅哦，
啊，
就是默默调音，对，就是光芒还是在他身上，
对啊对啊对啊，没问题 啊，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反正就用你的经验，你的经验来协助这个团呢、啊。
嗯哦，我最记得有一次是我表，
你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吗？
不是，我年纪最小，
嗯，
对，我
哦你还年纪最小，
对，我已经快三十了，我还最小。对，因为像我们的主唱，
可见玩音乐的人这条路不好走啊。
应该说，就是在我们的学校 MI 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
嗯、
然后有十八岁的，就是来念大学部的，
嗯，
也有像我这样，就是乐手做了几年之后来进修的，所以大概25到28到30都有，也有在更老的，就40以上的都有，就是他们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嗯，
然后他们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他再来。像我们的主唱，他非常的特别，他是军人退役的，他是第一批去伊拉克打仗的、
哦、
所以他就是美国的福利其实非常好，他来上大学是不用任何一毛钱的，
而且感觉他感觉可以创作出很多很特别的题材，
对，他有一些题材就是从他
的特殊经历，
特殊经历来的，
嗯，
对。
那他有没有很恨你啊？看到你就想到，
没有啦，没有，不会
，PTSD 都来了，
不会，不会，但他确实有 PTSD， 就是你得到美国福利的好，同时你也会是，其实你要付上，
就是你就是一定有什么代价，他们才愿意给你这些福利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他，因为那个福利真的非常之好，你就觉得你好像没念大学，好像就是很亏这样。我听起来哦，听起来是这样。然后他后来退伍之后，就跟国防部打了一些官司，所以他后来又去读了法律系，他变成一个律师，
就要为自己辩护。
对，然后打官司还跟国防部打赢了、所以你就查他的名字会找到一些新闻，他打赢美国国防部的一些新闻。然后后来他又去，他去干嘛？我要说什么？
市长。
哦，对对，他后来就是在他们的城市当了一个市长。你就哇，
不是他几岁？
他现在40岁。
哦，我想说他也是做很多事，
做很多事啊。
因为感觉想说他退伍应该已经年纪也是蛮大，然后还可以做这么多事。
对啊，我觉得好特别。然后那时候跟我朋友聊天，我就说哇，所以我现在在跟柯文哲弹琴是不是？
只能说他很勤奋，他很勤奋。
就是他的目标很明
确，他想要做什么，他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嘛。他想要打个官，他就说那我就去
考
个律师执照，我要组个乐团，
我就把它弄出来。所以他很特别的点是，我们一开始组好乐团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到一整张专辑了。就是他是从芝加哥来的，他在那边的时候，他自己写好歌，他就自己花钱去找乐手说，来你贝斯手
帮我录音，
帮我去录音室录音，然后我付钱给你们。所以他就一个人把整张专辑搞定。
嗯，
所以他来到加州音乐学校的时候，他就找人正式开始找人把这个团组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完整的音档。
嗯，那我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看到你说你组乐团的时候我这么惊讶，就是因为你的团员看你年纪都蛮大的，我想说、
oh.
怎么会加入这种乐团，然后说想说你在美国也这么厉害，是这么出名，然后那种感觉很资深的乐团都邀请你去就是当他们的 bass show、
其实不是对对对，也是算是一个刚起步的乐团，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了。
嗯，
对对对，因为等于是之前第一张专辑是他自己写的，现在我们第二张要做的时候是等于我们剩下我们四个人要一起写，所以就中间会有非常多的摩擦跟讨论，
要讨论地方。那你们的那个音乐在线上的串流平台是听得到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去只要查 Neon Moms NEONMOMS 就会有。
我会把连结再附在那个资讯栏里面，
大概 KKBOX 所有都找到 KKBOX Spotify
Apple Music
都找到。
那你接下来就是以身为乐手，你还有未来有什么期许吗？想要完成的目标？
想要完成的目标其实 很直白，就是我想要
赚大钱。
赚大钱也是很不错，但我的目标是想要站上各种大的舞台。
有没有最想站哪一个舞台？ Coachella？
可能不是音乐季，我想要站的是
台北小巨蛋，
比较像是棒球场那种。我有这就是
哪一
就够大棒球场就可以、
你是那种就是像碧昂斯的演唱会，他就是会在一个很大的露天棒球场，
对对对对，满座的棒球场，对，
上面表演、
就是、哇那个很赞的。我在那时候去马里兰玩，在东岸，然后我有一次不小心看到我最喜欢的团叫 Red Hot Chili Peppers， 他刚好要在附近，
就是漏鸟那个团
啊，对对对，刚好在附近要扮演 演唱会，在一个棒球场里面，然后那一张票我还记得200多块，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去，去我们在那个棒球场四楼最远的地方，那个观众的欢呼声是会，你欢呼之后你会听到底
回音，
会听到一个底雷，大概2秒之后那个欢呼声才会飘过来
啊，
因为太大了，
空间太大，
对，然后那个整个人整个
氛围
满满的都是人，因为他们那场是满座，满满都是人，然后在那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哇，那个能量很强，那个能量很强，
所以未来就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这种舞台上面表演，
满座的棒球场，哦，那个真的很赞。
今天很谢谢廷涵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乐手的一些生活，因为我之前也是有邀请过一些独立歌手，就是做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好走，我觉得以前大家都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嘛，那现在
我没有写过这首歌，
然后现在就说学音乐的孩子没有未来对，
我自己觉得是要很吃那个运气，
就是运气跟人脉，有时候你有实力不一定有那个舞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嘛，你要爆红其实很容易，有多少人就是在网络上他翻唱他就红了，反而比线上有出唱片的歌手还
红，
甚至他翻唱比原唱还红，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差一个机运跟一个舞台还有你的运气的成分，像我做这行也是，因为你真的出社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问你说啊，你很厉害没错，可是你可以带给我什么，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舞台上用你，你可以带给我什么，那我为什么不带，就是不直接找一些已经有流量有粉丝的人来，反正他可以为我赚钱，那你这个人为什么要帮你，就大家会问更多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持续在这条路上继续的创作，继续的打拼，然后还是很保有热情的人，我觉得非常的崇拜，也非常的敬佩。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底下的连结点听听看，廷涵的乐团叫什么
？Neon Moms，
就是霓虹的那个 Neon 嘛，
对
，Neon Moms 的歌。
霓虹妈妈。
然后如果说有想要学 Bass 的话，也可以跟廷涵联络吗？
哦，
你可
以
线上教学，视讯教学。
我知道现在都还有台湾的学生在线上
教学。好，那我会把廷涵的IG 跟联络资讯也放在下面，如果有想要学 Bass 的话也可以私讯廷涵，对，那向卡来，很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也祝福廷涵未来在美国的音乐之路一切顺利，
谢谢，我明天要飞回去了，
好，那我们向卡来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